好，我们今天介绍事无设定。为什么叫做无设定呢？因为它是依 无设法而有，所以成为这个无设定。那前面所说的四禅，它是依设法而有，所以就称为色界四禅。那为什么前面称为四禅这个禅，而现在要称为定呢？因为前面色界已经有了禅的名称，所以就不再重复立禅。那第二个理由呢，就是因为事无设定它本身呢是没有知灵的。前面我们说过，知灵就是禅定的意思。那既然现在无设定没有知灵，就不能够叫禅的名称。所以就是为什么称为事无设定，用这个定的名称的原因在这里。那另外，事无设定又可以叫做事空定，因为它没有形体，没有执碍，就好像虚空一样，所以它另外一个名称就称为事空定。还可以叫做事空定处，这是以它的所观境的处所来命名的。譬如第一个，它是以虚空作为所观境的处所，所以就称为空处定。第二个呢，是以心事作为所观的处所，就称为事处定。第三个是以无所有处，这个无所有为他所观的处所，所以就称为无所有处。那第四个是以非有想非无想为所观境的处所，以这个所观境为处所，所以就称为无那个非有想非无想处定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事无设定有这些名称，然后它是怎么来的。好，那既然要入无设定呢，当然就要先把设法灭了，才可以入无设定。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设法有哪些呢？我们眼根所相对的色尘，它是可以被看见的，然后有相对的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色尘是称为可见有对色。那耳根所相对的声尘，鼻根所相对的香尘，舌根所相对的味尘，身根所相对的触尘，这个声香味触它是看不见的，可是又有相对，所以这四尘呢，我们就称为不可见有对色。另外五根，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，这五根它是属于哪一类呢？我们现在所谓的五根不是指我们看得见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嘴巴还有身体，不是，而是指它有见闻觉知的功能的这个圣意根。我们看得见的五官它是属于浮尘根，那既然是圣意根，它就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它是有相对的，因为它要依五尘境界来引发，所以这个五根也把它列在不可见有对色。另外还有一种色法，它既看不见呢，也没有相对，也没有办法表示出来，我们就称为不可见无对色，或者是无表色，它就是所谓的法尘。 好，那我们就知道一切设法包括了哪些内容。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大类。第一类就是可见有对色，就是色尘。第二类不可见有对色，就是声香味触这四尘和五根。第三类就是不可见无对色，也称为无表色，就是法尘。好，那要怎么把这色法灭，然后进入空处定呢？那就是先要苛责这个色法的过患，还有赞叹空处定的殊胜。因为毕竟我们还是生活在一切的色法当中，我们每天五根面对五尘境界，这个是色法。那由分别意识所引起的法尘境界也从来没有停止过。那更重要的呢，是我们还是很单立在五根六尘当中，也是因此才引发种种的烦恼。那我们就知道要苛责的是什么，苛责的就是这一切的设法呢还系缚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的心不得自在。说穿了，它就是心的牢狱，使我们的心呢受到种种的烦恼。所以它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贪恋快乐的地方。而且我们这个色身，它是一切内外众苦的根本。好，我们的身内呢有种种饥渴病等苦，那身外又有寒热刀杖等苦，所以也不值得我们这样去保护它，执着它。那苛责完了设法的过患，我们就要赞叹空处定的殊胜。那空处定有什么殊胜的地方呢？就是一旦入了空处定，就没有上面所说这些设法的过失，也再没有种种的烦恼还有灾患。那有的只是空处定的寂静和安乐。这就是苛责还有赞叹。首先好，我们苛赞，然后接着呢，我们也可以用观照分析的方法，好，就是在试禅当中呢，我们这样观察这个定是怎么来的呢？是依这个欲界身而有的，因为我们现在还在欲界，这个身是属于欲界身。这个定是依欲界身而有，完全具足了色法。可是我在定中可以真实的看见我的身体吗？就观察在第四禅当中，第四禅我们知道只剩下微弱的意识，前五识都暂时不起作用，所以当下你观你的身体没有什么实质的感觉。可是它明明是欲界身，可是我在定中呢看不见我真实有一个色身的存在。我在定中观它，就好像那个罗网一样，罗网就是一种非常柔软然后非常薄的一种细沙，就是一种轻软稀疏的丝织品，就是它是内外可以穿透的。那我们这时候观察身体也是这种感觉，它内外是相通的，并不是真实的，而且它也像芭蕉树一样，是一层一层剥到最后并没有真实的芭蕉树可得。好，我们的身体也是内在是空的，一点都不实在，就好像芭蕉树一样。这样观内身没有了，那外在的色法也是一样，因为 我们的内身是四大思维所构成的，那外在一切的设法也是四大思维所构成的。现观我们的色身不存在，那外在的一切色呢，它也不是真实存在的。那接下来我们观身香味触，还有刚才说的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，在定中呢它也没有起作用。好，我们说只剩下微弱的意识了嘛。所以刚才观色身它不是真实有的，这个可以破色尘。继续观身香味触四尘还有五根呢，它也没有起作用在定中，所以它也不是真实存在的。五根五尘都不起作用的时候，那我们的分别意识还会不会起种种的念想呢？也不会了。因为一般是五根接触五尘，第六意识才起分别，然后才有法尘的发生。那现在五根五尘都不起作用，当然意识也没有什么可以想念的，因此法尘也灭了。所以在定中透过这样的观察，色尘灭了，身香味触四尘灭了，五根灭了，法尘灭了，一切法都灭了。就用苛责赞叹还有这个观察分析的方法，我们就可以把一切法都灭了。好了，当一切法都灭了以后呢，我们一心圆空，一心圆空，色界的四禅就泄灭了。在空处定还没有发生之前，也有一个中间禅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小心谨慎，不要忧愁悔恨，勤加精进，一心念着空，就可以度过这个色界的难关。那如果我们继续用功，可以安住，可以任运自然的安住在这个空中的话呢，这个就是未到地定。再继续做，心突然与空相应，就是心豁然开朗与空相应，内心感到明白清净，不苦不乐的舍受会增加。那在这个甚深的禅定之中呢，我们只见到虚空，没有任何的色相。既然没有色法的束缚，我们的心事就会变得非常的沉静，没有障碍，自由自在。这时候的感觉就好像飞鸟出笼一样，这个笼子就比喻色界的束缚。这时候一切法都灭了，我们就从色法当中解脱，就好像这个飞鸟呢脱离这个笼子，能够飞腾在虚空，自由自在。这个时候就是证得空处定。所以这个时候就能够超越一切的色质跟形象，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破色尘。由于在定中是以空法持心，所以一切的色法不可能再升起，因为我们一心圆空嘛，不见一切的色，所以一切的色法在这个定中也不可能再升起， 因此我们就可以灭一切的有相对执爱的色，啊，就是所谓的四尘跟五根，啊，可以熄灭有相对执爱之相，心中呢也不再意念种种的相，就是破法尘嘛，哦，我们刚才说过了。所以在经中呢大部分就用这三句话，啊，来形容或者是说明你已经证得空处定的情形，啊，第一句话就是过一切色，啊，就是超过一切的这个色质跟形象，就是破色尘，灭有对象，就是因为这时候是以空法持心，所以一切的色法不可能再升起，因此就能够灭有相对执爱之相，就是灭有对象。第二句，第三句就是不念种种相，就是说我们心中不再意念种种的这个相貌，就是破法尘的意思。所以第二句是破四尘跟五根，这样就可以破一切的色法，而进入空处定。所以什么时候证到这种那个相貌呢？我们就知道已经真正的证到了空处定。那空处定它也有浅深的差别。我们最初的空处定的时候呢，是离开了这三种色法，心和十方的虚空相应。后来这个空定渐渐的深，那心事呢也觉得越来越明白清净，所见的虚空呢也越来越广大，定也越来越深。所以从最初的浅而狭小，然后慢慢的这个定越来越深越广，因此它有九品的差别。那空处定它进退的情况也跟前面所说的一样，有退分、住分、进分还有打分，每一分再分四，所以一共有16种情况，16种进退的情况。那空处定的功德呢也是有离过德跟善心德，离开了色法的三种过失，这个就是离过德，升起了更殊胜的信心、恭敬心跟惭愧心等等的功德。这就是有关于第一个空处定它的修法跟证得的相貌。那我们介绍第二个事处定。在空处定定久了之后呢，我们会发觉心和虚空相应，可是虚空无量无边，心跟着缘多则容易分散而破坏定，而且虚空是外在之法，如果缘外法而入定的话呢，这个定一定不安稳。那既然有这些过患，我们就应该不再缘外在的虚空，那往内缘能够缘什么呢？那就是我们的心事。缘外不容易安稳，那缘内的话才容易安稳。这个就是苛责空处定的过失，还有赞叹事处定的殊胜，认为这样才是真正的安稳。这是第一个方法，苛赞。那第二个方法就是要观察分析。空处定是由什么所形成的？就是受想行识。只剩下微弱的意识 不管你这个意识是强还是弱，都是有受想行识这四因在内。所以这时候的定就是由受想行识合合而有的，既然是合合而有的，就知道它不是真实的，是生灭无常的，都是可厌换的，不是真实存在，是虚妄不真实的。所以受因呢，就好像疾病一样，大家都不喜欢生病，所以要连忙把它丢弃，病要赶快好。那我们观想因呢，就好像庸居一样，也是值得厌患的。庸是一种毒疮，它的疮口浅或者是红肿，我们称为庸。如果它的疮口是浅或者没有红肿的话，我们就称为居，这是庸和居的差别。那我们观行因呢，就好像脓疮一样，也是可厌患的。所以这个疮我们就知道它是会化脓的，它会肿起来或者是化脓，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为疮。所以庸居跟疮它是有差别的。那我们在观这个世因呢，就好像鸡翅一样，就是金鸡的翅，大家也都不喜欢被刺到，所以它也是可厌患的。这个是以事相上来观察，还可以以离体上来观察。我们一般修思念处都知道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那现在也是同样的，我们观世因呢，它是无常的；观受因呢，是苦的；观想因是空的；观行因是无我的。所以都是虚妄不真实的。所以不论是以事观还是以理观来观察这个空处定呢，它都没有什么可以贪恋快乐的地方，都是可厌患的，都是欺狂不真实的。这个就是所谓的八圣总观，如病如庸如疮如刺，是无常苦空无我的，这一共八个，我们称为八圣总观。那既然已经知道空处定的过失，我们心就不会再喜乐着在这个定当中，因此就能够舍弃空处定，圆什么呢？圆内在的心事。只要一心圆事，空处定就会泄灭。那在这个事处定还没有升起之前呢，也是有中间禅，心里不生忧悔，就不会退失禅定。继续用功一心精进呢，就会任运自然的安住在事缘当中，这个就是未到地定。之后心豁然与事相应，不再动摇。在定中呢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只看到现在的心事念念现前而不停留。定心分明，视心广阔，无量无边。在定中呢，我们也可以意念过去已经灭的心事无量无边，未来将要升起的心事也是 无量无边。三世的心事都在定中出现，和事法相应。所以我们这时候的心呢，是以事，以这个事法来持心。好，所以当下也感觉心念没有什么分散，就感觉这个事处定它是安稳的，是清净的，是极静的，心事也是非常的明白，这个通力啊，就是你的心事当下是非常明利的状态。那另外浅深进退还有功德呢，都和前面所说的一样，我们就不重复了。那第三个无色定呢，是无所有处定。我们在事处定当中定久了之后，又发觉到了它的过失。什么过失呢？我们在定中心缘于事，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心事有无量无边。这样心缘无量，则容易散乱而破坏定。而且三世的心事呢，念念不住，那又怎么安稳呢？所以它不是真正的安稳啊！这就是苛责事处定的过失。前面的空处定，好，我们的心呢是依以外在的虚空而入定，我们叫做外定。那事处定呢，是依心依以内在的心事而入定，叫做内定。但是不论是依内还是依外呢，都不是真正的极静之法。那怎么办呢？不依内，不依外，内外都不依，那心要依在哪里呢？就什么都不依，叫做无所有。我的心就依以那个无所有，就是什么都不依，不依内也不依外。我找一个没有心事的地方，就把我的心放在那里，叫做无所有处。好，就是圆这个无所有。既然内外都不安稳，那我就找一个无所有，找一个没有心事的地方，当我的心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，应该就安稳了。这就是赞叹无所有处定的殊胜。那接着我们也是修这个八圣总观，跟前面所说的一样，就是观事处定中的受想行识呢，如病、如痈、如疮、如刺，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的，是因缘和合而有，是虚假不真实的。那这样观照了之后呢，就舍弃事处定，而细心在无所有处。那这时事处定就会现灭，在无所有处定还没有升起之前，也是有中间禅的发生。只要心不忧，不生忧愁悔恨呢，专心修行，毫不懈怠，接下来心就可以任运自然的安住在无所有的圆境当中。这个就是未到地定之后，心豁然开朗，与无所有相应。这个时候的内心呢，是无比的清净， 空无所依，因为什么都不依嘛，所以当下的觉受也是空无所依，也不见任何的法，只觉得心是极然安稳，没有动摇。这个时候就是证得无所有处定的相貌。那其他有关前身进退功德的内容和前面所说的一样。第四个是非有想非无想处定。我们的心虽然已经安住在无所有处定当中，好，我们感觉无比的清净，而且极然安稳，没有动摇。但是我们反观当下的心事呢，却是在一片无明当中，就好像喝醉了睡着了，被愚痴所覆盖，被黑暗所遮蔽，完全都不觉知，有这样的过失。既然有这样的过失，实在也没有什么可以哀乐的地方。所以不要以为说心不依以任何的东西就是真正的极静安稳，只要还有过失，都是心事之病，它不是真正的安稳，不是真正的极静处。也不要以为真正找到一个没有心事的地方就是无所有了。真的有一个没有心事的地方吗？真的有一个叫做无所有吗？无所有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吗？它就是一片无明啊，有啊，有无明而已，其他都没有啊。所以在定中，这个心事到底是有还是无呢？如果说心事是有，但是你在定中求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都不可得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刹那刹那不住嘛，求三心不可得。而且它也没有形体相貌，也没有处所，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是有，那就是非有了，对不对？那心事是无吗？在定中的心事如果是无的话，那跟草木有什么差别呢？那我们都变成石头木头一样的没有觉知了，所以也不能说它是无，那就是非无了。所以在定中的心事是非有非无，不能说它毕竟有，不是，不能说它真实有，也不能说它是毕竟空，非有非无。那在定中是有想呢还是无想呢？非有想非无想，非有想不能说，就是他已经没有初想了。非有，这个有就是初想，他没有初想了，也是非有，就是非有想。但是细想还有，所以是非无，所以他是非无想。这个无想就是没有，就是他还有细想，不是真的完全没有性的作用。因为定中还有受想行识嘛，所以不可能说他没有行识，还有受想行识合合而有的成就的定，所以是非有非无，或者是非有想非无想。好，那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无所有处定他会落入一片无明昏沉当中了，无明黑暗当中的原因就是他偏在无边，以为心事是无，因为他要找一个没有心事的地方，心没有任何的意义才是真正的安稳，但不是真正的安稳。这个就是苛责无所有无所有处定的过失，只有非有非无才是真正的安稳，就是非有想非无想定的殊胜，赞叹赞叹非有想非无想定的殊胜，这时候才是真正的安稳。所以在定中我们不能说我们的心思是有，也不能说它是无，非有想非无想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也是要修习八圣总观，观无所有处定呢，它是如病如痈，如疮如刺，是无常 无常苦空无我的，虚妄不真实，因缘和合而有的。那这样观照了之后呢，我们就舍无所有处定，好，把心圆在非有非无当中，也是非有想非无想当中，其余的什么都不想，这样无所有处定它就会泄灭。那在非有想非无想处定还没有升起之前，也有一个中间禅，这个时候也是不要心生忧悔，只管一心精进加紧用功，心就可以任运自在的安住在非有想非无想当中，这个时候是未到地定。之后忽然真实的非有想非无想处定呢，就会发生了。这个时候不见有也不见无，只觉得心事泯然即觉。泯然即觉的意思就是心事好像都完全灭了，我们用泯然即觉来形容，浅然清净，无有动摇，有如涅槃的境界。所以这个定呢是非常的微妙的，在三界里面没有超过它的，它是最尊贵最殊胜的定，也是因为它这个时候在定中呢是定慧相等有无平均，所以它才是真正安稳的地方，是最安稳的。三界里面一切的定只有这个定最安稳，但可不可以解脱呢？我们知道也不能解脱。所以凡夫如果证到这个定呢，他会以为是真实的，他不知道是四因和合而成的，以为有他的自信可得。那外道呢，外道证到这个定，他是以为证得涅槃了，因此非常的贪爱执着，也不可能再进一步解脱，他以为已经到了终点。而且外道进入这个定当中呢，他是不见有也不见无，但是是谁知道他是非有非无呢？是不是还有一个觉知的心？不然是谁知道？你当下，当下境界是非有非无，好像涅槃，这个知道的是什么呢？他就是以为有一个神我的存在， 这个一定就是真神不灭了，一切法都可以灭，就是这个觉知的心不会灭，因为灭了就没有一个东西去觉知说，哎，你当下的定是什么状态嘛？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可以灭的，这个叫做真神不灭，它是最维系的，但是它永远是不会坏灭的，这个就叫做神我。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神我的？没有啦，这是外道错误的知见。那佛弟子就知道，这个定呢，其实还是受想行识是因和合而有的，它是虚假不真实的，只是我们心中的一种想念而已，并没有另外一个能觉知的心叫做真神的这个东西，并没有，所以他才可能再进一步的怎么样灭受想，入这个灭受想定，而证到真正的小乘的涅槃。外道跟佛弟子就差在这一点点而已。那其他前身进退功德都和前面所说的相同。那我们到这里呢，就把无色界的四空定介绍完了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愿以此功德，不计一切，
不计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